三阳村，郁达夫笔下的三阳坑。三阳镇地处皖浙交界处，是徽州东门第一镇，其政府所在地三阳村乃徽州名村，素有东方瑞士之称。三阳古村历史悠久，唐朝至今有阳川、梅溪、王干、山阳、三阳、三阳坑等称呼。明天顺元年1457，洪姓从祠坑迁入三阳，以村边梅溪名派为梅溪派，金轮公27世孙洪福生为梅溪洪氏始祖。至今村中先后有50余个姓氏入住，当地居民中洪氏最为繁盛，人数过半。三阳民风淳朴，自古以来从不欺客姓，有三阳发客姓之誉。三阳村曾是关隘要地，宋建炎年间1127至1130设有王干寨，后改称王干巡检司。南宋至清末，三阳设湖干铺，是徽州至杭州驿道转输军用粮草物资、传递军令军情的驿馆。几年前重新划分行政区域后，现在的三阳行政村包括王干岭角、慕田山、百步街、百步街、对家鄂、排屋、大盛堂、黄连坑、阳山坪、高山、崇山、南牛山、石门、钟灵武、美川等自然村。三阳村景优美，春有燕子呢喃，夏有白鹭翩跹，秋有大雁南飞，冬有候鸟作客。阳春三月花成海，炎炎夏日稻飘香，白鹭来临遍地金，寒冬腊月雪皑皑。洪氏梅溪族谱既有实景，宝山七翠，松雾鸣琴，岭寺晨钟，枫桥借恋，竹泉月明，西楼夜读，梅水交流，浪击灵蝉，潭浮石印，白石流云。实景之中，有的依然留存在古村沃土上，而有的今已是雪泥红爪。从资料典籍里翻阅描绘这些景点的诗词画作，不禁对这片神奇的沃土肃然起敬，让缕缕乡愁有了根基。1934年徽杭公路开通不久，郁达夫、林语堂、潘光旦等从杭州出发前来徽州，当车过玉岭关峰回路转，进入一个大盆地，便被这里的山村美景陶醉。于是西看斜阳，东看山影，总立了约半点钟之久，还是徘徊不忍离去。此后郁达夫写出的《出玉岭关记》文中写道，出关后已入安徽绩溪歙县界，第一个倒眼来的盆样的村子就是三阳坑，四面一层一层的山，中间是一只东流的水，人家300-500集处在溪的旁边，山的腰际与前面的弯曲的公路上下。溪上远处山间的白墙数点，和在山坡食草的羊群，又将这幅中国的古画添上了一些洋气。玉堂说，瑞士的山村简直和这里一样，不过人家稍微整齐一点，山上的杂草树木要多一点而已。三阳被历代众多文人墨客所吟咏，范成大、方回、郑玉、祝枝山、郑板桥、王茂音、程秉昭、许成尧、黄宾虹、郁达夫、吴承仕、王昭文、贺敬之等都留下了诗文墨迹。三阳地表文物众多，叙伦堂为洪氏宗祠，支祠仁本堂、本立堂、孝友堂、善庆堂，现存古民居数百处，有文化底蕴深厚的绍正堂、慈寿堂、纯德堂、存义堂、衍瑞堂、流余堂等。三阳村有保存完好的徽杭古官道三阳段、王干岭及遍布全村的石板古道，村里有观音阁、武昌庙、雨花岩庙，有代表文化昌盛的文昌塔，有享有盛名的众安桥、青龙桥、庆丰桥。红雪飞故居纯德堂坐落于白虎岭头脚下，距离洪氏宗祠不足百米。2015年故居修旧如旧并扩建庭院后， 成为红雪飞戏曲艺术陈列馆，分为徽州女儿、初入菊坛、首次飞跃、传承创新等板块，采用现代媒体和实物资料，全方位多角度展示红雪飞的一生，尤其是她的艺术成就。1989年4月19日，红雪飞一家回到阔别多年的三阳娘家，消息不胫而走，人们奔走相告，阿庆嫂回来了，还有人喊着她的乳名，咱村小毛又回来唱戏喽。近乡情更怯，清唱达乡情。在老家那晚，红雪飞先唱了一段苏三起解，随后一口气又唱了沙家浜中的智斗。在那雷起七星灶，铜壶煮三江的缭绕余音中，父老乡亲又一次沉浸在他那优美的唱腔、婉转的歌喉中。红千故居慈寿堂坐落于三阳村外滩，曾被作为三阳公社机关驻地，2017年经修缮后成为著名哲学家红千故居即红千哲学成果陈列馆。曾被毛泽东另眼相看的哲学家红千，在国际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望，被尊为一代宗师。从红千开始，由这幢房子走出的大学生将近20人，单在美国留过学的就有近10人，可谓人才之摇篮。其侄儿洪孝银是清华大学教授、博士后导师，在育东南亚的我国涂料泰斗。2010年10月，梅西文化研究会成立，洪孝银饱含深情写下了"魂牵鱼游梅溪水，梦里和谐旧故园"。三阳村内街巷交错纵横，主街道有2条，皆为青石板铺就，一条从半岭过大路街，经东门头至王干司；另一条从村里源头沿梅溪而下至青龙桥头，称为前山路；入十字街经外坦、圣旨坦至水口庙，两条主街相交处便是十字街。十字街两边店铺林立，曾经是三阳村历史上最繁华之处。山雾旮旯念书，不如十字街头听打讲。1956年，旗子里区的物质交流会在三阳大路街进行，当时古街上挤满了人，连几十里外的人都喜欢背个扁形竹篓或推个板车走路赶来。三阳四周多名山，虽坐落在小盆地里，但这里光照依然充足，优越的自然条件成了物华天宝之地。传统五谷杂粮作物，三阳各居民点都种植。经济作物茶、枣、柿、山核桃、黄山贡菊生产并举。顶谷大方、山核桃、金丝琥珀蜜枣畅销全国。三阳美川贡菊种植面积最广，早在康熙年间1662至1722，美川就已开始种植。三阳高山不仅春日里映山红开得最游人，高山四宝之一的柿子更是一张名片。每到霜降过后，枝头未见半点绿，满树尽是红灯笼。村子周边130多棵百年以上古柿树与粉墙黛瓦辉映成趣，不管站在哪里，深秋的高山都是一幅画。三阳金丝琥珀蜜枣声名远播，三阳蜜枣加工始于清咸丰年间1851至1861。十几年前，三阳村附近山头皆有枣树，品种繁多，有马枣、秤砣枣、枕头枝、蜜蜂枝、宁国枣等，以各大和小马枣做出的蜜枣质量最优，其他次之。蜜枣加工工序主要有切、煮、焙、捏。每年处暑前后，村里大队部或一些生产队屋厂变成了蜜枣加工厂，村中不少妇女成了临时切枣工。队屋里街头巷弄常见不少人聚在一起，左手操刀，右手捏枣，动作娴熟，刀枣不见动，一会儿那枣上便切出了一圈细密齐整、深浅一致的丝线。随着切枣工具的改进， 这种大家齐上阵的场面已消失在人们的记忆深处。20世纪80年代，三阳一些做造能手多次被河南新郑县邀请去，让老百姓走出家门，既过了旅游瘾，又增加了收入。如今山核桃树兴盛，枣树大量病死，蜜枣行业趋于萧条。三阳的民俗活动不少，如春节走武昌、八月中秋舞草龙、打百步、打达子等，以三阳打秋千，又名转秋千，扬名大江南北。入选安徽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打秋千，起源于明末而兴盛于清，至今已有500余年。曾经每年的春秋及元宵节，当地村民为祈求年年风调雨顺、四季平安、事事如意，便会在村里的洪氏宗祠、水口庙、观音阁及全村主要街道载歌载舞，举行民俗活动。打秋千使用的秋千架是十字风车形式，两个中间镶有十字轮的木质转轮，用一根圆棍穿过这两个十字架中心而固定连接起来，其圆棍两端各自搁置在丈余高的木杠上。整个风车轴心架的底部是一只木质的花船，船底有四个滑轮可推行。每到街道开阔地或坛场，便停下秋千架，四个如舞台小旦形象的秋千姑坐在活动的座椅之上，稍微用力推动后，在惯性的作用下，转轮便顺着一个方向转动，座椅随之上下旋转起来，似如嫦娥凌空飘荡。秋千姑在吹拉弹唱中用方言开始合唱徽派昆曲，歌声婉转如深谷娇莺，其唱曲目主要有普陀庵、八仙会、人间美景胜天堂、三月三看龙船、五月五戏龙舟、七月七银河相会、采莲、赏荷、采桑等九套。打秋千常与地龙、舞龙等依次排阵而演，既如活动的舞台在演出，又似杂技演员在献艺，使人百看不厌。1960年，三阳打秋千曾被作为独立的推陈出新节目参加歙县大汇演，获得一等奖。2010年2月9日，中断近半个世纪的打秋千活动又重现于三阳古镇。随着各大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，被誉为徽州民俗活化石的打秋千已成为徽州大地上的璀璨明珠。2016年春节前，三阳村上了中央电视台2套、4套节目，这是史无前例的，着实让三阳村沸腾起来。央视以古有康熙千叟宴，今有敬老古稀宴为题进行报道。人口不到3000的村子办了200多人的宴席，30几张八仙桌，每张桌上摆着被称为三阳一品锅的炉吊。续伦堂里古稀宴，500年来史无前，七老八十齐聚首，同唱敬老爱家园。由乡贤捐资举办的古稀宴一年一次延续着，并带动周边村镇如此效仿。站在三阳白虎岭头眺望三阳坑，梅溪依旧浅吟低唱，村里的三阳老街古色古香，村外沿马路新楼林立，新农村建设也让世外桃源的三阳有了新的发展机遇。